有一百平，有一百平。现在我们的教会的建筑物呢，总共有79平。只能建6楼。你如果再想建高一点的话，周边的旁边的或者是后面的土地，我们必须要买到才能够这样子的扩散。这只是一个我们的样，这个大概6楼是这么造的。能不能1楼1楼的给我们看呢？1楼呢，就是有咖啡、停车场、食堂，然后2楼3楼。大概有我说要500个这个座位嘛，然后他就给你有这样的图像。然后因为有这个消防法嘛，消防，然后就是没办法，只能做这个4列，本来是要做5列，但是因为有消防法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没办法做5列。大概能够坐340人。翻译是，这媒体是，六个房间。就照着牧师所想的 AI， 然后就是给我们制造了这样的图片，希望各位能够照着这个应许祷告。今年呢，我们。今年就是在年终复习你的作为，带着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题目，如果带着这样祷告题目的话，并不是一次性的，神兴起作为，而是神希望我们的这个作为能够不断的积累，神的心愿是让我们不断的这个积累，那么神的时间表必定会来到，希望各位能够带着这个图片这样的印象，然后去祷告。3月份呢，我们教会又开始神学校。那么，前天的一个在职这个训练里面，我也这样子照了。东京国际神学校，东京国际神学校。这样的有这样子的，我这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。我们的教会呢，我们必要得到认可的话，需要一个实际3年4年必须有这样的实际的成绩，然后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够很快的得认可。可是你若没有这个实际的成绩，然后只是去申请的话，就说有很可能就说不被认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拥有能够运营20年的这样的经费，因为我们有这个宗教法人嘛，然后就是比如说夜间，然后满了3年的这样的实际成绩，然后把它改换成这个学校法人。就是很详细的也教我们该怎么样去申请去做。所以为什么是讲是东京国际神学校呢？国际神学校也在某个意义来说是多民族，全世界 MOU 能够这个的有这样的文章上还有行政上就是也能够更能够容易去做。与韩国相连接的首都国际神学校大学，现在有1000多个人那个神学校，有1000多人的学习。那边的学校呢，MOU 就是跟他们联盟， 首都国际这个大学院，就说能够拿到他们的这样子的毕业证书，比如说博士就说你如果能够想要学习的话也能够学习，然后就是能够拿到这样的资格。我们连接 MOU， 然后一起做事工。我们的教会希望各位能够有这样的新的这样的祷告。奉主人祝福各位能够开始准备这次的元旦信息。哈巴谷书三章二节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日文的翻译是说在年中复兴你的作为。三章二节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以色列百姓他们堕落陷入偶像里面，不听神的话语，不顺从神的话语，在这样的危机里面，神兴起巴比伦，借着巴比伦完全灭亡南犹大。神已经带着这样的计划，是这样的一个当中，那哈巴谷先知呢，他看到这个国家的危机，在神的面前祷告。我要做话语运动，我要做祷告的这个守望人，让国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要给国民们这个传福音。你不要让这些民众百姓灭亡，求主你复兴这个作为。结果神听了哈巴谷的这个祷告。今天我们日本这地每个教团越来越多的五牧教会要关门，神学校也消失，也没有牧会者，是这样的危机里面，我们要像哈巴谷先知一样，我们马步福音教会的所有的圣徒要看到日本这地，看到日本的教团，为日本的五牧教会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像哈巴谷先知一样为这个代祷。所以说神学校很重要。我与各位今天日本地、日本的教团、日本的教会，为这个宣教现场，我要在神的面前，我要警醒祷告，我要祷告阻止灾殃，阻止偶像，要做这样的代祷。如果有这样的人兴起的话，那么神必定会借着各位做日本的福音化。带着这样的内容祷告吧。那么哈巴谷先知为什么讲说耶和华啊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哈巴谷先知他听了主的名声就惧怕，那么到底听了什么样的名声呢？各位生活在日本这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的未信者，他们陷入不认识基督的这个里面，也就是不认识神，在这个状态下，所以说他们不惧怕神，也就是说他听了神的话语，他也不觉得惊讶。各位，你即使给他传达的福音，未信者们我在那里面吗？他们不会惊讶的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所以说他们绝对没办法，不会觉得惊讶，不会觉得很震惊。咒诅灾殃的问题，这个都是因着罪而来的。这个罪恶，对罪孽，就是他们没有感觉，对罪他们没有感觉。跟他讲罪，他也不知道这个罪是什么，都认为是伦理道德的罪，都以为是伦理道德的罪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罪是不认识神的罪，不认识神，没有神我也能够活下去，这样的想法是罪。 人们对罪都丧失的这个感觉，属灵上没有感觉，也没有听的耳朵，你再怎么跟他传达他也没办法领悟，跟他讲属灵的事他也没办法理解。所以说哈巴谷先知他说就惧怕，不信者们他们那么的不相信神的话语，也不知道罪被咒诅灾殃所抓住，被黑暗所抓住，生活都已经瓦解了，神的审判都等待着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这些事实。所以说哈巴谷先知看到这样子的场面，所以说他惧怕。谁没有震惊呀？未信者们他们没有震惊，他们也不惧怕，灾殃来了，咒诅来了，他们就不惧怕。哦，你的生活要灭亡，你的生活要瓦解，可是他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因为 没办法理解神的话语，虽然给他传达了神，可是他还没办法理解这样的状态。是传道者的我们，我与各位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状态，要赶快的，我们要惧怕，要震惊。若不给他们啊，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传达福音，我们要因此而感到震惊。各位，你们不能失去感觉，我与各位呢，我们要震惊。我们来看生活在日本这地的人们，没有神的状态，大家都以我为中心，都陷入不顺从里。没有神我也能够活下去，都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只要有钱就够了，我只要成功我能够就能够活下去，我要学的更多，我要热心的努力的，我只要有这个股票我就行了。他知道肉体的生活，可是属灵上完全属于灭亡的状态，完全不懂，对此完全不懂。各位，所有的问题的根都是因为没有神，都是因为不认识神。人们为什么精神会受压抑呢？是没有知识吗？是因为无知吗？不是的，没有神，属灵上完全枯干了，干渴了，没有神，自己的问题没办法解决，然后因这个问题已经饥渴，所以说精神上只能被压制，只知道肉体。所以说撒旦呢，完全欺骗了这个未信者，就像真理一样，谎言就像真理一样，自由也是歪曲的自由，不是真正的自由，不是真正的真理，是已经扭曲的，想用一时的叫自由，只是想要暂时的寻求这个暂时的一时的自由。各位，所以说人们没有神而成功，然后他因这个成功会陷入堕落，因为他们去寻找快乐，认为物质是一切，然后拥有的就会骄傲。各位，物质就像神一样，物质成为他们的神。谁说拥有很多的人看起来很自由，你跟他做深层的交谈，他们都非常惧怕不安。我的事业到最后为止是否能够顺利进行？环境改变，社会改变，政治改变，每个时代就是一直在改变。大的企业家他的企业越大，他越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感到不安。谁说去找偶像，相信迷信， 去寻找这所谓的神，只能去寻找宗教，因为太不安了。各位，这样的你的状态，我们要赶快的警醒，要能够看到这样的状态。各位，你们周边的人，你所遇到的社长、老板，很有学识的，拥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你要赶快的看到。你若没办法看到这个属灵的事件的话，你没办法给他答案，反而跟他这个很好，然后一起玩，一起快乐，不知不觉我们把福音放在一边，然后跟他一起陷入这个里面，就好像那个最很幸福一样就非常的肉体化属灵上没办法看到。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那个人呢？为什么那个人就是他们不喜欢别人而喜欢我呢？因为你有人生的答案，有福音的解答。想要解决自己饥渴的部分，虽说他们在寻找着各位，所以说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去看。如此，你跟老板谈话，肉体上很幸福这个金钱也很有物质，可是内在却充满的问题。那么我们要看到，要并且给他这个解答答案。奉主的名祝福各位。罗马书6:23，未信者们，他们陷入死跟罪里面，在快乐里面，他们也责备自己虽然快乐，可是也责备，也很自责，也陷入这个恐惧。所以说年龄越长，岁月越过，他对死就充满了不安，用言语无法表达。再怎么成功那他们也没有平安。各位，这样的样子，我们要像哈巴谷先知一样以色列国因为没有什么，因为没有什么神要灭亡呢，他呢，我们要因此感到震惊。希望各位能够如此。未信者们，他们实际上，他们只是看到已经暴露的出来的现状，也就是失去了生活的意义。他们其实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赚钱，就是没有目的的成功，没有目的。肉体是活着，我们有灵魂，所以他们虽然拥有，可是很饥渴。可是拥有福音的我与各位，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去看他们。是他们是多么的空虚，他们对你好像很骄傲炫耀我是如此成功，我是如此的拥有。各位，他们回到家就像拿曼将军一样。拿曼将军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外边是军服，有很多的这样的星星这个帽子，他有很多的军章嘛大家看到拿曼将军都说，哎呀，这个很了不得，一个将军都非常的尊敬他那个人如何能够这么成功呀？可是他回到家的之后，他脱掉他的军服军装，他的皮肤全是疾病，已经化脓了，化脓，那个疼痛是用言语无法言表的，这样的悲惨的样子。拥有福音的我们，我们要看到这样的现场。各位，你们周边的人，你总是要用这样的眼目去看，都已经化脓了就是非常的这个惨痛的这样的状态，在这里面，幼小的少女 他在他是这个做行政的，在他们家做做仆人的。他想要去洗他的军装的时候，看到他的衣服上军装上充满了跟龙跟血。各位，这个少女只是为了要洗这个衣服吗？他一边洗衣服，一边诊断这个将军啊，原这个他是将军，可是却没有答案。谁说属灵上只能这样子显现出来？要去给他传达，将军，你只要遇到以利亚，那么你就能够得治愈。只是讲这一句话，他听了。将军听了一句话，他装了金银，然后坐上马车，想要见以利亚。啊，去找。结果以利亚连看都没，连见都没见。他说：“你去约旦河，洗七次吧。”结果。他洗了六次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但第七洗了第七次的时候，他说他的这个皮肤就像婴孩一样的皮肤。各位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要成为拿曼将军家里的那个仆人的少女，我们要成为他的家政妇，我们要成为那个家政妇，并且要去诊断那个人的饥渴，那个人的疼痛，那个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因着这个问题他而受苦，我有答案，我有我去遇到的基督，我有我遇到了所有的解决者，你是否想要听一次呢？各位，这是传福音的机会，能够救活那个人，救活那个家门，救活专门，能够救活生活 的绝好机会。我们的生活在未信者的这个世界里面，你要带着这样的眼目，你要带着这样的眼目在那里生活，这才是正常的信者。我们要常常去思考这些，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。未信者们，他们总是疲累于这样的空虚里面，关系破坏，充满了矛盾创伤，一遇到一点点事情就是没办法原谅，然后这个失败不断的反复，同样的问题不断的反复，持续的，然后由这个习惯性的中毒。各位，人们都说那是性格，不是的，是您的问题。因为那个习惯，然后成为中毒，那么这是您的问题。但愿福音能够治愈，我们要用给他提示福音的答案。所以说哈巴谷书三章二节，这个福音是福音的开始。神啊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我听了你的名声，我们听了耶稣基督的名声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相信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恢复了身份跟权柄，从所有的咒诅灾殃里面得解放了。我周边的所有的未信者们，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福音。他们需要的是福音，他们需要福音的答案。希望各位能够成为给福音的这样子的人。福音就是基督，基督在十字架上 我们所有的咒诅、灾殃、命运，解决了这些，那我们从这里面得解放，完全瓦解了撒旦的作为。这是十字架，胜过死的权柄，也胜过了地狱的权柄，开了我们遇到神的路，这就是十字架。他不仅只是结束，他复活，现在与我们同在。每个瞬间，他现在都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引导着我们。所以说，各位呢，你一遇到人，哦，为什么弥赛亚要来？为什么基督要来？为什么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？三天后还必须要复活？各位，各位，你要带着这样答案给对方啊，指示这个人生的方向，并且给他设定活着的理由啊，还有这个生活的目的。我与各位呢，我们已经蒙到了这个庞大的祝福，所以说，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了。所以说，各位，给我们身份，也给我们权柄了。那我们迎接转折点，带着使命，带着应许而生活。咒诅灾殃绝对没办法来到你这里，也没办法让你灭亡，因我们要转换，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得释放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已经迎接了转折点了。各位，你们不是未信者了，各位，你们是神的儿女，你并不是魔鬼的奴仆，你是神的继承人，你是神的后裔。接下来你有任何的痛苦，你都不要惧怕，你要大胆，你不需要惧怕。各位，看起来咒诅来了，但是耶稣的生命，只要耶稣的生命在你们里面的话，你都会，这个都会成为祝福的通路，都会成为祝福的通路。各位，你要带着这个确信得胜，带这个确信得胜，并且去救活我们周边的人。你周边有精神受压抑的人吗？我因此没办法传道啊，我没办法去传福音，我正在吃药，有这样的人吗？基督已经完全的解决了这个些问题，你们里面有这样的人吗？即使你吃药，即使你精神受压抑，但是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人生的转折点，因着什么？因着信应许福音，我们是传道者，我们作为能够去给所有的人传道这传道者，我们要如此的去转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神的后裔，我并不是带着惧怕，我可以大胆的活下去生活的人。领到我的所有的咒诅，并不是咒诅，都是祝福的通路。我的痛苦、疼痛也都是祝福的通路，我的失败也是，我的困难也是祝福的通路。各位，为什么无法成为通路呢？那是因为你的想法，因为你没办法把神的话照着应许去相信，把只是自己的想法啊，你认为说自己必须要去做，我自己必须要去解决啊，我必须自己要热心的去做。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，你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已经结束了你的所有的问题了，并且我与你同在，已经成了我引导你 成了所有的问题的我，我听你的祷告，并且应允你的祷告，是吧？已经被应许了，所以说我们能够大大，因为我们能够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应许，所以说能够大大。今年，各位你们不要被自己的想法抓住，各位，这那是你的水准是吧？那是你的极限不是吗？我们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极限，那是眼睛看不见的撒旦把你作为奴仆，那你不能动弹，把你当作为这个奴隶俘虏，那你不能动弹，这是撒旦。谁说无气力无能力很无奈？那么那家族来看的话，我是多么无可奈何的这样子的存在，所以说总是会吵架，家庭的不和就会兴起，家庭发生家庭的不和，为什么？因为总是照着自己的基准，在自己的极限里面生活，能够超越他的就是福音，并不是各位你们去解决，而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结束了这些咒诅灾殃，并且到世界的末了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，他引导我们的新的人生。相信这个事实，你们要大胆，接下来没问题。神让我刚强，那么我凡事都能做。我被这个问题抓住，没办法为自己未来而准备，那是被欺骗了。各位，你们要带着福音，要用神的话语去改变你的想法。你借着话语越改变，啊，原来神还在做工，啊，原来神与我同在，神并已经预这么预备准备，神都已经预备好了。当你体验一次，那么你的信仰就能够会变得非常的强壮，即使发生奇妙的事你也都不会震惊。神又给我好的机会啊，又给我俯伏在神面前祷告的机会，那我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，神的话语呢改变我的灵的状态，这是有福音的人的解释。只是做这样的解释，那么是多么有能力的人，人们没办法解释，一遇到问题就被问题抓住，陷入问题里面，因这个问题烦恼矛盾，然后创伤就造就没有改变，因为没办法解释问题。各位，你要解释问题，愿什么去用福音去解释问题，愿神的话语去解释问题。神的话语是能力，是大能力，是有庞大的力量的，这是神的话语。各位，你们有跟很多的人谈话的时候，用你的想法去看对方的话，你只能讲自己有自己的水准的话，谁说会受伤？对方会受试探，因为你都是讲自己水准的话，你只是讲自己里面的想法，谁说会有这样子的矛盾？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成福音，要用神的话语去改变。神的话语是有大能的，其实我们能够得到权柄权力，是有全能的。今年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你要用福音给对方人生的答案，并且能够去救活对方。各位，你们要丢掉自己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偏见，神确实的要给我们大能，并且要做工，那么应当怎么做呢？我们要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并且开始做代祷， 你也要为自身多做祷告。重要的是，我周边的人，各位，你们要应当用的为他们祷告，长职者们，还有在职的，你们要为各个机构而祷告，每个圣徒后代，你要呼召呼唤这个后代的名字，然后为他们祷告。各位，你们要做真实的这样的对话。长老，我有这样的问题啊，你能够为我祷告吗？啊，给他为我祷告的题目，劝示我有这样的问题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。我听了神的话语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应用神的话语。神啊，啊，我想要领悟神的话语，劝示请你教我怎么祷告吧。真实的谈话，每当聚集，各位，你们要做这样的谈话。今天，哎呀，那个人的发型怎么那个样子？啊，为什么穿那样子的衣服？在教会里不能去这样子的评判别人，我们要讲属灵的话。各位，你们都在世上生活过来，每天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呀，有多么的多少的烦恼矛盾啊，这个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了，都已经显现出来了。但是我相信神，我要借着神的话语得力量得大能，得安慰得力量得大能，然后来到教会，不是吗？来到教会，各位，你要得解答回去，你要得力量回去，你要改变我们所谓的想法，然后回去，你要提前看到未来的祝福。这是教会，来到教会，来到教会的这个时间能够成为我们改变你的状态的时间。只是这些啊，我们遇到这个未信者，我们还会受他们的影响的。互相的抱怨对方，开始吵架。可是在神看来，各位，你们是你们是听了神的话语然后再回去的，你们是当然是比他们更好。神，那么神会在谁上面做工？会在你们身上做工。所以说不是吵架，而是能够去给别人答案，给你们，给别人这个勇气去鼓励激励别人的人。各位，你们能够在家庭里面带来这样的影响的话，有一个圣徒，然后一直对她的丈夫说，你要相信耶稣。这耶稣说她丈夫说，你自己一个人信好吧，你一个人自己你信，你不要来管我啊，我是无宗教的。即使邀请他去教会，他也关闭自己的耳朵不去。但是这个人他有智慧啊，他什么都不说。啊，他的丈夫比如说去公司嘛，然后出去的时候，然后他的妻子就为他祷告说啊，就是用祷告让丈夫能够成为领悟福音的人。好像祷告了几年啊，能够祷告几年大家都要放弃了吧。可是就是祷告几年真的是很难，但是每天早上对着她丈夫的 那个背影，然后就是几年间祷告，结果神做工了。什么的做工呢？早上她的丈夫心情很好的去公司，然后去公司的瞬间，她说好像后脑勺这个很痛，就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一样。结果她不知不觉不是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主你的医治我。完全拒绝别人给他传达福音的。数年间之后，因着他的妻子的祷告，神的救恩的时间表到了。他说有这个后脑勺好像就是要那个破裂的这样的疼痛一样，结果他不知不觉说，神啊，医治我。然后就说稍微疼痛有点缓和之后，然后去医院。然后入院之后，然后就得治愈。然后回家之后，然后对妻子说，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想要跟你一起去教会。各位，这是祷告的应允，看起来什么都不是，但是神领受了你的祷告，听了你的祷告，神也知道你的所有的想法，神的时间表有一天会来到。我与各位并不是我们去传道，而是照着神的时间表，然后这个应允会来到。所以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代祷， 为别人代祷，持续的为那个人祷告。那么有一天，就像神开了女底亚的心一样，你祷告的对象 的他们的心，有一天神也会开他的门。这是祷告的应允。从今天开始，各位在各位的心里，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你的祷告的对象，你要为他们代祷，你要恳切的迫切为他们祷告。各位，你们能够做的就是祷告，如何能够让那个灵魂得救，如何那个灵魂能够相信神。那个人很苦，咒诅这样都已经显明出来了，他应该是非常痛苦的，可是撒旦让他的心坚硬，让他们没办法相信神，让他们没办法听到神的话语。神啊，求主你改变他的心，成为柔软的心，那么神有一天能够让他的心变得柔软，有一天会真正的相信基督。这是传道。这周今年奉主祝福各位都能够有这样的体验。结论，各位你们要睁开看未信者的眼，各位你们有福音的解答跟应允，你要给他们传达基督的奥秘，要去治愈对方的问题，要给他答案。如此，我与各位，那我们能够在心里下决断，今年能够与日本的教团相连接，也能够与五教团相连接，能够开神学校。那么从现在也开始要祷告，神啊，那我能够成为代祷者，我所遇到的人那么能够给他传福音，我要成为话语运动的人，我要成为做这个传道运动的人。后代们幼小们的时候开始，让他们能够在福音里面扎根。我所在的职场现场、家庭职场事业的现场，所遇到的每一个圣徒未信者，借着我能这个地区能够福音化，带着这个五点，今年应允要会持续的来到。那个时候神会复兴教会，复兴教日本，能够救活世界。我相信这个祝福必临到。那我们先来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，我们感谢神。元旦信息、新年信息， 在年终复兴里的作为。所爱的每一个圣徒能够睁开属灵的眼目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能够带属灵的眼，能够给他人生的答案，能够成为这样的证人，求主您来做工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